今天跟大家来谈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个教会，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。这边说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且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我给以弗所教会定位一个题目，叫做不要忘记踩一垒的垒包。起初最根本最要紧的第一步，不要忘记踩一垒的垒包。学小提琴的人一定知道，第一个小提琴老师非常重要。孟母为什么三迁？因为孟母知道他的儿子孟子的第一步非常重要。在多年前美国的职业棒球冠亚军决赛，就发生忘记踩一垒垒包的事。原来呢，当时是华盛顿跟纽约洋基队在纽约比赛，那这是七赛四胜的冠亚军决赛，结果前面的六场三比三，第七场最后一局洋基队反攻平手的时候呢，二出局，洋基队的全垒打手最后一棒上膛攻击，他的名字叫 Goose Gosling。他一上来以后呢，结果对方的投手一丢过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好球，他一推，吭一声，好远，好亮，好响。结果呢，大家盼着盼盼着，果然那个球是全垒打，所有人都欢呼跳起来，欢喜。Goose Gosling 也从一垒、二垒跑到三垒，准备迎接到本垒的时候呢，拿这个最难得的冠军。结果到本垒的时候，裁判竟然说 Goose Gosling out， 群众呢？因为在洋基队比的，洋基队的球迷非常愤怒，也很不懂这个裁判怎么搞的，他明明是打的全垒打，那球已经出了界外，我们都看到了，那现在呢你竟然说他 out。 正在群情愤怒非常纠纷的时候呢，本垒裁判终于宣判 Goose Gosling out， 因为没有踩一垒的垒包。结果后面二三垒到回本垒通通不算，还出局。一垒非常重要，你人生的第一步非常重要，第一步永远是重要的。因此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半夜来找耶稣，因为他知道第一步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才做第一步的，就像旧约里面的罗德，他选择往索多玛城去，结果就进入同性恋，罪恶败坏，后来被天火整个毁掉的一个城市里面。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出了问题，就是因为没有踩一垒的垒包。从启示录第二章一到第一节，我们真是可以发觉呢，人常常忘记第一步的重要。从启示录第二章来看，让我们发觉呢，它有几个原因是会忘了踩一垒的垒包，你忘了人生的一垒垒包。原因第一个，背景好，以弗所教会背景非常好。原因是呢，这个教会开始创堂的是使徒保罗，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完以后，从哥林多就带百居拉、雅基拉把它放在以弗所准备松土，然后呢会讲到的亚波罗从亚历山大来这边讲到，然后后来保罗亲自这一位新约最重要的宣教大师到了以弗所，在那边个人投入有三年的时间，在那边赶鬼，也因此很多人信主到一个地步呢，当地的人把邪教的书通通烧了， 其实保罗在那边留了三年以后呢，也带出很多门徒来，以后自己离开，当然会找后面的人也不差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，提摩太曾经在以弗所牧会，耶稣的学生约翰就是写下启示录这个约翰，晚年的时候曾经在这边牧会，也难怪他关心他所牧养过的教会。所以这个教会从上到下，从历史来看的话，他们经济好，因为他是小亚细亚的首都，经济物质非常丰盛。灵性上呢，从保罗、百基拉、亚基拉、亚波罗，从提摩太、从约翰，通通是大牌的牧师。往往啊，教会有开始都有一些大牌牧师啊，后面接班的人非常难。属灵的背景好，后面接班的人啊，信徒往往会带着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个牧师，年轻的传道如何跟老一代的牧师比呢？背景好的就容易忘记踩一垒的垒包。你我呢，如果背景好，你的地位高，你家庭背景好，往往就不知道悔改归向真神是多重要啊。那以弗所教会就提醒我们，人常常忘记第一步的重要，会把起初的爱心丢了。其实新约最根本的命令啊，也就是起初的爱心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因此留心，你背景好的人更应当谦卑的踩一点的礼包。第二个原因，把起初的爱心丢的原因，是因为成功了。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耶稣也称赞说，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你很成功，你看出他们是假来的，你也能忍耐，你曾经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，所以你非常成功。但成功往往的结果呢，就会忘了背后可能会有失败。就会来看是如此，大卫一成功就会滑下去，参孙一成功就会滑下去，所罗门王一成功就会滑下去。中国人所说晚节不保，特别成功的人会做事，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做人。在教会里面特别应当留意，马大会做事，就会比较容易指责玛利亚，因此你在做人方面比较会批评别人。特别你学问越高的，像以弗所教会背景好，知识多，神学强，你就一定要留意呢，往往容易忘记踩一垒垒包。留心一句话， People don't care how much you know， 别人不关心你知道多少，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， 直到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。但很多人呢，成功啦，知识高啦，自高自大啦，特别我们儒家背景的人，学位高，高级知识分子，你特别留意呢，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。你地位高，你的做事很顺利，你在官场，你在事业发达的人，就不要忘记你需要踩一垒垒包。第三个，从以弗所教会发觉呢，我们很容易忘了踩一垒垒包的原因，是因为不平衡的十字架观。以弗所教会有公义，不能容忍恶人，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他们非常公义，所以耶稣说你也能够忍耐，因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，甚至他们可以神学上呢来恨恶尼科拉一党的人，知道他们神学上有问题有败坏，基本上可能是罗马跟宗教界卡在一起的，这尼科拉一党，政教挂钩的尼科拉一党，这些是耶稣所痛恨的。但是他们的问题呢，停在这儿，他们单单只有公义，却失去了慈爱，行公义却不好怜悯。往往公义呢，结果是得理不饶人，对别人指指点点，却对那些软弱的人没有宽容，没有连续，没有慈爱。其实如果只是有公义的标准的话呢，耶稣不需要上十字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没有任何罪，不应当接受任何在十字架上的审判。 那耶稣为什么走上十字架？不只是因为上帝看到我们罪人需要有人公义担当，同时是耶稣本身爱我们缘故呢，把自己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。你需要有平衡的十字架观念。人往往有不平衡的十字架观念，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，你常常得理不饶人，却没有用相同的指头来对准自己，而忘了本身你也需要上帝的慈爱。耶稣钉在十字架是公义跟慈爱的焦点。你如果单单只是有以弗所的教会啊，不能容忍恶人，试验那自称为使徒，你很公义，你能够知道哪里有毛病，你能可以查出哪一些是假的，也很容忍，也忍耐劳苦不乏倦，但是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失去是最重要的第一步，你没有踩上一垒。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给我们新约最重要的命令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你有很多其他的，就是失去这个爱心。公义重要，但行公义同时也要好怜悯。因此如果你没有神的爱，没有踩上一垒的垒包，你在做了许许多多的事，这些呢通通二三四也通通不算。特别如果有人抵挡你，有这些恶人败坏的人，你留意呢，再恶的人耶稣都给他机会的，你还是要带上十字架的观念呢，来原谅，来包容，来想想这些人也需要救恩的。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青年使命团 Youth for Christ 总干事叫 Cunningham， 他有一次读到传提到呢，有一个人非常恨希特勒，结果上帝感动那个作者说，你要原谅希特勒，即使他在罪恶败坏，你跟他也是罪人。那康利很多了这个传的时候呢，圣灵感动他说，康利很，你心里面在恨毛泽东啊？他说，主啊，毛泽东已经死了，我怎么可能恨他？上帝告诉他说，弟兄啊，是的，毛泽东死了，但你心里面仍然恨他。他马上悔改，原来常常会指责别人，看他们是恶人，却忘了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，就忘了你也需要一垒的垒包，就忘了你需要耶稣钉痕的手来遮盖你。特别留意，30年、50年前、100年前的一些事情要平反，很多事情平反不了的。如果要把所有的事情，过去的事情通通平反的话，不要说228的事情，50年以后要平反不容易，而且呢也不可能。那日本在南京300,000的大屠杀如何去平反呢？日本到韩国二次大战的时候呢，那些强奸韩国多少女子如何去平反呢？你只能学习交托，交托让公义慈爱，让末世要行审判的耶稣来行审判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学习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回到一垒，踩上起初的爱心，踩上一垒的垒包。人们容易忘记踩一垒的垒包，但我们回到圣经再发觉呢，上帝常常提醒我们呢，第一步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只有上帝才能光照我们是否踩一垒的垒包。这个耶稣写信给以弗所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，表示掌权的是耶稣。只有耶稣一光照，看出以弗所教会你很公义咯，却缺了慈爱。所以你要记住，只有上帝才能光照我们是否踩一垒的垒包。第二个，没有踩第一步的只有悔改，没有任何替代品。你只能从哪里坠落就从哪里悔改。你如果是淫乱的，那你没有其他方法的替代，不是到庙里面烧一些香，你先悔改。如果你有婚外情的，赶快把婚外情切断，好好回去爱你的太太，而不是借了其他的积功德捐钱到其他的宗教去，然后包括捐钱到教会里面去，这些都不是悔改之道。你如果是拜偶像的，你如果是有贪金的，没有其他方法，哪里得罪神就从哪里悔改，没有任何替代品。从圣经的神学来看，没有任何积功德可以谈。你如果不是踩一垒的垒包，你就是没有回到本垒，除非你生命真正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，否则最后结果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， 金灯台会被挪走。因此留意呢，没有才第一步的你永远没有任何替代品，回到主面前。第三个，上帝已经为我们走出第一步，在等待我们，他在一里等待我们。你如果回到他面前的，上帝的儿子耶稣的爱遮盖你，让那个爱充满你，让公义慈爱上面的十字架上的耶稣遮盖你以后，你生命改变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才对了一垒垒包，因此生命就更新，你才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被纪念。在日本时代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，台湾有一个高山族就在太鲁阁叫泰雅族，因为呢泰雅族的人不满日本的驻扎，所以日本人也讨厌他们，所以称他们叫清番。那有一次呢，这些清番族的人持三月行翻刀跟武装的日本警官起冲突，冲突完日本警官因为武装因此把他们打败以后呢，日本武官领袖回到家以为呢应当是庆功宴的时候了，没有想到回到家才赫然发现呢，躺在整个摇篮椅里面那个小女儿，几个月小女儿不见了，非常着急，因为听说呢这个高山族可能会砍人头的，结果被掳走了，怎么办？等等等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就是等不到，因为被抓到山上去了。二十年听到消息了，日本武官听到呢这个高山族现在的族长啊，听说不是男人是女人，听说不像高沙族而像日本人，那这武官想，那不就是我们的女儿吗？因此派一队部队包围他们，一包围以后把他抓回来，这酋长被抓到前面，然后借着翻译在客厅里面说，你就是我们的女儿，多年前只是因为被抱走了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个二十年被洗脑的这个女酋长呢，一脸凶相，不领会警官夫妇激动的表情，冰冷地说啊，我痛恨日本人，我要杀死所有的日本人，今天虽然被抓任凭宰割，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爸爸看到妈妈说，算了，不可能，人家二十年洗脑哎。妈妈不放弃，看着那女儿，爱女儿深切，竟然开始唱歌，一唱歌这个日本酋长的心啊融化掉，为什么？唱儿歌啊，一边唱他眼泪就融化，仇恨消失，他被爱感动，结果呢跑得去抱他口中唯一能讲出的日本话叫妈妈，母女和好。妈妈找他，女儿回到一垒垒包，你我都需要向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谢谢你赦免我的罪，你找我，我常常呢不懂得踩一垒垒垒包，失去了天上海的爱，趁今天回到主面前踩一垒垒包，让十字架钉痕的爱改变你。跟我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常常背景高，让常常成功就会骄傲，常常有不平衡的十字架的观念，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，叫我们回到你面前被光照，让你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叫我们回到一垒垒包来跟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把起初的爱心夺回，叫我们什么时的地方堕落就什么地方悔改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